不要去听用中文解释中文，教会到底是啥意思，教是什么意思，会是什么意思。有见过这样，有见过这样解经的吗？教会这个词的希腊文的语言文叫做 Ecclesia。Ecclesia， ek 是 out of， 就是从什么地方里面出来的嘛。sia 就是这个 cleo 是说话的意思，用嘴巴说的意思。所以就是你说一句话，然后对方就从一群人里面出来了。这就是教会的意思，也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是用话语招呼出来的一群人，这就是教会。这是当然你有些人说你不能这样自意解释，对吧？的确不会自意解释，有些字根的解释也不是很准确的。其实说白了就是一群人聚在一块儿，而聚在一块儿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被动的，他们是因为听到了一句话，一个招呼，然后他们出来聚在一起。有的时候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 Ecclesia 专门指我们今天所谓的教会，有的时候只是指泛泛的一群人。在里面《使徒行传》里面有记载，有一群人聚在一块儿，然后他们就是互相闹啊什么的，也是用 Ecclesia， 它那里面不是特指教会。而这个词对应的希伯来语的词叫做kahal， 这个词的词根就是 kahal， 也是这个呼召的意思，招呼的意思。所以这里面强调的是被动，这群人到底是怎么聚在一块的呢？不是他们自己抓着脑袋就想说，哎，我们一起聚会吧，不是，而是被一个声音招出来的，被圣道招聚起来的。所以这个很重要。这换句话说，教会不是一群人自己坐下来开会，对吧？然后咱们来传个教会吧，对吧？咱们一起传到一个教会吧，自发自愿组织形成的一个团体啊。这是美国的法律给教会的定义。但是这不是圣经给教会的定义，对吧？所以你觉得美国的法律的定义对呢，还是圣经的定义对呢？在美国的这个非盈利组织的这个定义当中，教会是群体自发自愿组织起来的志愿团体，志愿性的宗教团体 voluntary religious entity。 所以但是圣经告诉你，教会不是我们自己自愿产生的，对吗？而是上帝用他的话语呼召出来的。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上帝的话宣讲出来，就没有教会，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教会。可能还有一群人聚在一块儿，就像《使徒行传》里面那个集市上的那群人聚在一块儿，也叫 Ecclesia， 但是他们不是上帝的 Ecclesia， 他们只是因为要交易一些商品而产生的 Ecclesia。 那这也就意味着很重要的一些概念都出来了，对吧？如果你能明白教会到底是啥意思，你就知道教会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教会存在不是出于人意，而是出于上帝，上帝用他的话语呼召他的百姓。如果上帝不用他的话语呼召以色列民，以色列民跟埃及人没有区别，以色列就在埃及为奴，没有区别。当上帝借着摩西说让我的百姓去，我用我的话语把他们从埃及招出来，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以色列才是以色列，以色列才成为以色列。而因为这句话，以色列才的存在才有了意义，它的存在就是为了回应上帝的呼召，并且做上帝的百姓，来到西乃山来敬拜上帝。埃及人来敬拜行不行？不行，因为上帝没有呼召他。从以色列出来的你们打起 杂巴的，对吧？也有其他的人，对吧？只有领受那个呼召的才是上帝的以色列。所以教会存在并且教会能够持续维持维系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根本的原因也是在这间教会里面有没有上帝的话被宣讲出来。如果这间教会在讲台上没有上帝的话，如果今天给你们讲的不是上帝的话，我给你讲一讲怎么榨橙汁，我给你讲一讲怎么更有效的用好你的退休金，怎么做好投资，这个教会能不能维持下去？能，有形的角度上讲能够维持，而且会很兴旺，对吧？会吸引很多人，对吧？尤其是退休的啊，都想知道退休金到底怎么能够合理的利用，我抽出多少来投资呢？但是教会真正的教会的维系的原因不是人，不是社区的 program， 不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好不好，而是上帝所说的话。教会无法把自己生出来，教会必须是从上头生的。像耶稣说，每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每一个基督徒的重生也不是自己做一个决定把自己重生出来，而是上帝重生他。同样教会也是一样，教会不是自己决定我们来建个教会吧，对吧？而是上帝他的旨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主日敬拜来第一句话，在敬拜仪式当中第一句话是谁说的？是牧师说的。敬拜第一句话都是牧师说的。牧师代表谁呢？牧师代表着上帝说的，对吧？所以第一句话不是，第一句话不是这个，来吧，让我们举起手来。第一句话是，对吧？因为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来吧，我们要来屈身敬拜。这是上帝用他的话语把我们呼召出来，而不是我们自己说，来来来，让我们都一起来。OK， 到这儿大家，我还没有讲任何的一句话，但是先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这算是前言。一会儿到下面的时候，我在讲这个第二段的时候，我会专门讲。OK，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直接 jump in 了哈。我们接下来要开始从第一句话开始读了。第一句话说什么？我们相信什么？OK， 我们开始宣告了一项教义，是吧？当你看到彼得信条说我们相信并且承认，是吧？这就是 OK， 这是一个 article of faith。我们相信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单一的，这个单一的可能翻译的不是特别好，可能翻译成独一的比较好。所以这里面用了几个词，一个是 one， 我们是相信 one， 哎，没有，一个，是吧？ one， 然后用了一个 single， 一个独一的或者单一的。然后用的是 Catholic， 或者他加了一个解释，他说这个词实际上就是 universal 的意思，普世的意思。然后他说这个是 holy， 圣洁的会众。所以这几个词就定义了教会的属性，这叫教会的属性 attributes of church。教会的属性，教会到底有什么属性？就是这几个属性。教会是一个单一的、独一的、大公的、圣洁的。所以这句话其实是对尼西亚信经，就是教会的传统的信经的一个再述，对吧？尼西亚信经提到，我信独一圣洁大公使徒所立之教会。这里面也同样是独一，就是 one， 对吧？ 圣洁 Holy， 大公 Catholic， 使徒 Apostolic。那我们常读的使徒信经里面会说，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就是圣洁的大公教会 Holy Catholic。当我们提到这个，一会儿我再讲这 Catholic， 对吧？当我讲到 Catholic 的时候，不是讲罗马天主教，对吧？首先，我们要来谈的是这个独一、一性，对吧 ？Oneness、Singleness， 对吧？就是教会是一个，只有一个教会，这就是我们所宣告的。当你宣告使徒信经的时候，其实你在宣告这个。你要知道你每次来主日读使徒信经的时候你在宣告啥，关于教会的时候你在宣告只有一个教会，但不是只有一间教会，有很多间教会，但是只有一个教会。而这个一和这个教会的一性和教会的大公性其实是紧密相关的。大公性所指的是普世性，教会虽然有很多间，但是这些教会都是一个教会，强调的是教会的整体性。每一间教会虽然他们有自己独特的不同的人、不同的牧师，对吧？每周讲道也不一样，但是他们是一个教会，他们是联合在一起的一个整体。大公性跟独一性是彼此相互依靠的。教会之所以是大公的，和教会之所以是独一的，为什么教会只有一个？因为他后面说，因为耶稣基督只有一个，耶稣基督只有一个新娘，耶稣基督只有一位新娘，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救法，只有一位救主。我们所宣告的信仰是一样的，我们所获得的新的生命，重生所带来的新的生命，都是同一位圣灵所生发的。所以你看他接下来他说，我们这个圣洁的会众是在干嘛？等候基督里完全的拯救，被他的血所洗净，由圣灵圣化和印记。所以因为教会所等候的拯救是一个，只有一个拯救，因为只有一位耶稣基督，教会才是独一的。然后那这句话其实也带来了教会的圣洁性，对吧？这个是 Catholicity， 教会的圣洁性。教会为啥是圣洁的？教会的圣洁，教会的独一性、大公性和圣洁性都是基于基督的救恩，都是他后面这句话，就是等候基督里完全的救恩，被他的血洗净，被圣灵圣化。所以教会之所以是圣洁的，不是因为在教会里的罪人每一个各保各的都比世界上的人更圣洁，不是因为我，对吧？不是因为牧师比世界上的人更圣洁，不是因为你比其他的人更圣洁，而是因为教会是被耶稣的血洗净的，被圣灵圣化的。教会依旧是由罪人组成的，教会依旧这些罪人依旧是在犯罪的，但是教会同时是被基督的血所洗净。所以教会的独一、大公和圣洁都不是因为其自身特有的品质所造成的，而是因为他的主，教会的主就是基督所做的。所以这里面呼应了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说的，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只有一个指望，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所以你看看，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谁记得我们讲以弗所书的时候，这是教会总有七个一，对吧？这七个一是讲的教会完全的、完美的合一。而教会的这个一，就是身体只有一个的原因，是基于上帝的独一性。上帝只有一位，上帝只有一个。所以你看，那里面提到圣灵只有一个，一主和一神， 三位一体的上帝，只有一位啊，所以这个原因不在于人，不在于组成教会的人，而在于建造教会的上帝，只有一位真正的三位一体的教会上帝，所以他的教会也必然是一个源自于一位父，在同一位主，就是圣子里，借着同一位圣灵。同样在海德堡要理问答里面提到教会的独一性，也提到了上帝的拣选。要理问答第54问提到论到圣而公之教会，你相信什么呢？他说，我相信上帝的儿子在全人类当中，自世界之始至世界之末，借着他的圣灵和圣道，为自己招聚护卫并保守了一群选民，叫他们得享永生。所以上帝的拣选也是确保教会的独一的原因所在。OK， 那现在你知道你所宣告的教会，这世界上有几个教会？只有一个教会。耶稣基督有几个新娘？只有一个。耶稣基督有没有二老婆？不像以撒一样，不像雅各一样，对不对？还有娶两个老婆。耶稣基督只有一个老婆，嗯。那现在问题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各种不一样的教会？到底哪个教会才是这个独一的、打工的、圣洁的教会？所以这里面我们就需要明白一个概念，就是我最开始讲到的，对吧？在中世纪的时候，你一提我相信独一大公使徒的圣洁的教会的时候，大家很容易找到，对吧？就在那儿。但是宗教改革之后，这个问题变得复杂了一点。所以宗教改革告诉我们说，你所看到的那个教会只是可见的有形的教会，但那个教会只是个，对吧？它不一定是真正的教会，它可能有教会的名字，但是它里面所传讲的如果不是福音的话，那就算是它一直在那儿，它也不是真的教会。那真的教会在哪儿呢？真的教会在有真正福音宣讲的地方，可能不在那个教堂里，可能就在，对吧？我家的客厅里，或者在菜窖里。但是在那儿如果有福音的宣讲，有圣礼的施行，那么那儿才是真正的教会。好，所以那这里面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一个区分，就是有形教会跟无形教会的区分。当我们去当彼得信条27条宣告我相信独一圣洁使徒大公的教会的时候，他不是在说某一个具体的机构，而是在说上帝历史历代普世，不论他在哪儿，对吧？最后一句话说这个教会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具体的就是落在这儿的一间教会，这个教会是不限于某个地区或某些人，而是遍及分散在全世界，所以它是普世的，它是大公的，它不受时间的影响。它提到了在旧约时期的7000人，对吧？那7000人呢，一会儿我们再讲，这7000人那个时候就是教会，所以历史历代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所有的选民的聚集，这叫无形教会，或者有的时候叫不可见的教会，英文叫做 invisible church。 invisible 之所以是 invisible， 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身体或者不是物质组成的， invisible 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看不见， invisible 的东西是上帝看得见的，上帝知道他的选民是谁，在历史历代的教会里面。所以 invisible church 是从上帝视角去看教会。然后那你说，那比如说这间教会，恩约教会，恩约教会是什么呢？恩约教会是一个 visible church， 是一个有形的教会，是一个可见的教会，你能找得着，对吧？有门牌号，你能找得着，而且你能申请加入，对吧？你填个申请表可以加入，对吧？不一定填了表都能加入，但是可以加入。 对吧？你能加入这个 visible church， 那你说我们既然宣告的是 invisible church， 我怎么能够加入 invisible church？ 我怎么能够加入无形教会？我怎么能够加入那个真正的上帝的那个独一圣洁大公的那个教会？就是透过你加入 visible church。所以 visible church 和 invisible church， 可有形教会跟无形教会的区别，不是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教会完全不相关的，而是说有形教会就是那个无形的普世的大公的教会，在具体的地点，在具体的时间，有形的彰显，不完美的彰显，直到末世，直到最后耶稣基督来审判他的教会之后，最后把他的教会洗净，那个时候所有的选民都在心念心地。但在那儿之前，你在哪儿能够找到独一大公圣洁的教会呢？就是在有形教会里。所以这个是秉持信条所宣告。从最后提一点，就是怎么去理解无形教会和有形教会。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注意到无形教会里面是全部的蒙拣选的人，所有的选民的总和，但是在有形教会里既有真正从上帝永恒被拣选的人，也有上帝没有选择选没有拣选的人，也有假信徒，也有虚假的信徒，对吧？所以这个里面是一个混合体，有形教会是一个混合体，是一个 mixed body，而无形教会是纯粹的，是 pure。 所以你可以从另外一个从圣约角度来看，从约的角度去理解 invisible church 所对应的是上帝在永恒当中的救赎之约 Pactum Salutis。 如果你们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上帝在永恒当中圣父圣子圣灵彼此立约，要拯救选民，所以它所对应的是这个永恒的救赎之约 Pactum。 而这个永恒的救赎之约在历史当中的实际的实行是借着什么？那个圣约神学小王子来，是借着什么实行的？是借着恩典之约。所以恩典之约在历史上实行，恩典之约之所以实行，是因为在永恒当中上帝有立了救赎之约。所以在救赎之约里面，上帝想到的是看到的是他的无形的教会，所有的选民的总和。但在历史当中实行的时候，在亚伯拉罕的家里面既有以实玛利也有以撒，但他们都受了割礼。在这句话很难理解吗？为什么感觉你们很痛苦的表情？在亚伯拉罕的家里既有以实玛利也有以撒，以撒是蒙拣选的，以撒是属于无形教会的，以实玛利不是，但是以实玛利还在有形教会里。哪儿不明白？亚伯拉罕的家就是有形教会。有点跳跃是吗？哦，对，有形教会的 membership 不是上天堂的这个什么，对吧？但是呢，这个区分不是为了让我们去怀疑我们的救恩的，而是说，如果你没有任何的理由。去，对吧？就是在有形教会当中，你自己信不信你自己知道，对吧？当然我们的信心有软弱，有挣扎，有怀疑，但是你真的信就是真的信，对吧？那在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在那个稍微多谈一点这个，那就是这个现实是确实这样的。因为耶稣说在他的禾场里面既有麦子也有稗子， 而且耶稣很明确地告诉他的门徒不要去薅麦子，恐怕你把真的麦子也给薅了。所以耶稣说你要等，等到将来丰收的时候会有收割的天使来，收割的天使会非常明确的区分谁是麦子谁是麦子，然后会把麦子烧掉，把麦子留收到仓里去。所以这在说什么呢？这在说有形教会在地上存在的时候是一个混合体，但是教会的责任不是使劲的拷问你，然后用酷刑让你说出真话，对吧？你到底信不信啊？你到底是不是真信心啊？然后给你逼到份儿，然后之后鉴别，就是鉴别到最后，对吧？天天派一个警察，天天跟踪你，看看你这一周的生活到底怎么样，对吧？然后给你拿个量化表给你记一下，看看你这周的圣洁程度到底怎么样，不是？然后确定说哦，你是真信徒，好，那你可以加入。不是，教会没有办法知道人的内心。教会所判断的依据是你在众人面前所宣告的信仰，啊，我可以看的是你对你的信仰到底是不是明白你的信什么。当然你也可以都背着正确答案都可以，对吧？正确答案都挂在网上，对吧？可以一搜就搜到恩约教会入会成员的这个标准答案是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什么 cheat sheet 吗？不知道。但是这个实际上是宗教改革跟重洗派之间的辩论的焦点。因为重洗派所强调的就是教会在这个地上一定要是最圣洁的。重洗派的格言就是我宁可错杀十个真信徒不可放过一个假信徒。就是所以他们为什么一定要重洗，是吧？因为你之前假如说你有一段时间不信的，或者是你的信心很不是那种特别纯正的，是吧？那现在你纯正了，你就需要再重新洗一次，来确保这个教会是纯洁的。啊，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不会执行婴儿洗，是吧？很多重洗派的人会说，哦，就是因为这个天主教或者是宗教改革他们这个婴儿洗，所以导致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假信徒。这是重洗派当时对宗教改革和对罗马天主教的一个批判。但是他们忘了耶稣说教会里本身就是这样的，都有麦子有败子，不是说我给他从小洗了他就一定是败子，他也可能是麦子呀，不是说我们今天给圣约儿童施洗，不是说你不给圣约儿童施洗从此你的教会里面就没有败子了，不是的。一个成人宣告信仰可不可能撒谎？也可能。所以我们无法代替上帝末日的审判，今天的教会不会提前执行那个审判，今天的教会会基于人的信仰的宣告和圣洁的生活来做出教会惩戒，对吧？但是教会惩戒的目的不是说要审判你，教会惩戒的目的是要劝迷途的羊归回，继续回到救恩的正路上。所以不要把审判和教会惩戒把它等同起来，教会惩戒是拯救补救的措施，挽回的措施，而不是审判的措施。OK， 我今天就讲到这儿，有什么问题？那句话开始我要在下周讲。对，教会到底这跟时代论的解经上的区别。时代论会说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没有教会，教会都是新约才有的。但是我们的解经，宗教改革的解经是教会从亚当开始就是教会，对，亚当跟夏娃就是教会。 当上帝说女人的头要压伤，女人的后腰要压伤蛇的头，当福音一宣讲出来的时候，亚当跟夏娃就嘣变成教会了。所以教会存在于世界之始，直到世界之末。你还在纠结？对 ，OK， 有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教会的重要性的时候，容易陷入到罗马天主教的错误。那罗马天主教的错误，我这里面就要需要提到，就是说，当他特别强调有形教会、机构性的教会的重要性到一个地步，认为说，如果你不跟这间机构性的教会有形的联合，你就没有救恩。这是罗马，当然现在罗马教不会这样说，但是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会这样说，对吧？那所以这就涉及到你刚才那个问题嘛，你就说你的问题，你刚才提到你的那个 expression 是，就是加入了教会也没有办法保证最后得救。我们加入教会不是为了增加我们得救的机会、几率，对吧？我们加入教会是因为我已经得救了。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把我洁净了，我已经是他的身上的肢体，所以我加入教会是为了有形的彰显我自己本来就是的身份，对吧？而不是为了获得一个我还没有获得的救恩，对吧？你加入教会是因为你已经获得这个救恩了，所以这个可能是，对吧？我们思想上需要。而这个确据也不是你加入教会这件事情赐给你的，
只是自己的事，就是说就像你说的，信不信只有自己知道，信是不是，
对，有的时候你自己也不知道，
对，我就有点事，
对，所以得救的确据，对吧？这是我们谈到得救的确据的问题。得救的确据是不是有形教会的成员身份可以给你的？对，不是。得救的确，当然你可以，但是你接着加入到有形教会，有形教会的肢体，包括圣道的宣讲，包括牧师，会帮助你建立得救的确据，对吧？比如说你很纠结你是不是得救，你来问牧师，牧师我到底有没有得救？牧师会怎么说？如果牧师说你不是教会的成员吗？教会成员那你就得救啊？那这个牧师说的就绝对不靠谱，对吧？就是因为我不是天国的这个裁判者，对吧？就是。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它可以侧面的增加你的确据，那就是说教会当你入会的时候，教会有审视你的信仰，我们没有看到你有任何的问题，对吧？你也没有处在教会的惩戒之下，你没有所以你因为什么有这样的这种疑惑呢？可能你就是这样帮助你，就是建立得救的确据，有形教会在这个方面会给你这样的帮助，所以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但是得救的确据不是建立在获得教会成员身份的基础，对吧？我会问你，对吧？你对耶稣基督是不是有真信心？什么是真信心？耶稣为你做了什么？我一定还要回到救恩论，回到基督论去问你，而不是回到教会论去问你。因为他怕，对，因为 Catholic 这个词在英文的世界当中会给人非常强的暗示，指罗马天主教，也所以他怕人们误解指的是罗马天主教，所以他解释了一下 Catholic 其实就是 universal 的意思，所以他加了一个 or universal。现今没有这样说。对。因为信经写作的时候不是在宗教改革的时期，所以他没有跟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基本上把 Catholic 这个词就等同于他们了。对，你要是 Catholic， 你如果是个 Catholic， 你就是罗马天主教的人。但是我们不想放弃这个词，对吧？我们说凭啥呀，对吧？对吧？ Catholic 这个词本来就是大家共用的嘛，普世教会，所以他解释了一下 Catholic 到底是啥意思。在中文世界里面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 我们我们因为我们中文把天主教把 Roman Catholic Church 翻译成天主教，我们没把它翻译成大公教。如果我们习惯的用法是大公教，那我一说教会，我们作为宗教改革，我们不属于罗马天主教，我们不属于那个大公教的，我们宣告说只有一个大公教会，那很让人产生误解，对吧？你是在说他们吗？怎么你不是属于他们，还要宣告就是说只有一个大公教会，对吧？它主要是为了防止人误解。所以我们是宣告我们是 Reformed Catholic， 我们不是 Roman Catholic， 我们是 Reformed Catholic。 OK， 教会这个还是对会对我们的实际的生活有很多的关系，对吧？而且可能会大家会遇到更多的问题，这都是 OK 的，对吧？如果你们有任何的想不明白的地方，对吧？讲不通的地方，随时可以提出你们的问题，然后我们接下来下周继续来讲解教会，从下一段开始，教会存在于世界之始，教会存在的时间，教会与国度的关系等等。OK， 我们现在来一同做一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来思想，主你所设立的那个独一大公圣洁使徒所立的教会，就是那个你靠着在基督里的恩典，用你的福音来呼召出来，用你的圣灵重生所建造的那个属你的圣殿主，我们有幸能够在我们这一生当中能够思想并且能够有份于这样的圣而公之教会也就求主你继续用你的圣灵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身份你所赐给教会的这个永恒的盼望所以求你亲自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生命叫我们能够不至于怀疑，反而更加的坚定你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